们是华人正念减压中心，欢迎收听正念好给力。
在孩子的教养上面，我自己在跟孩子的互动过程里面，其实一开始我没有学习儿童正念或者是正念以前，我都是用一般人的方式，比如说情绪来了，我面对的是情绪，面对的处理的是当时发生的事情，但是那个情绪是会叠叠加加上去的，然后那过程里面就会让我自己跟孩子的关系是非常的比较我处于是比较权威式，然后孩子是比较遵从我的命令的位置，可是其实那个对我跟我的大女儿来说是很不舒服的。那后来我想要真正的做调节，是我生了第三个孩子之后，对，我想要在我跟孩子的互动过程当中会有一些不一样的方式。我那时候也是刚上完中心的八周课程，就是琼越的八周课程，然后又看到佩玲有和亲的适配，我自己的可以去上适配的条件也符合，所以我就想说那我就继续玩看看这样子。对，那时候我的初衷是其实我想要改变我跟孩子的互动的方式。我自己带了孩子之后，我才知道带孩子真的是一件非常不容易的事情，尤其是跟孩子的互动。然后我就觉得说佩玲在这几年的过程当中，其实他在进入儿童儿亲教学正念教学的领域，其实是需要很大的耐心，包括我自己啊，我进班之后我才知道哇，你是要面对三四十个小朋友，然后要面对这么多的小朋友，你要把他们就整个 hold 住，那个就是一件非常不容易的事情。所以我也想知道佩玲为什么当初会想要在儿童正念上面这一块继续坚持下去的原因，对我来讲不是那么容易的。对，
其实我是个不太有耐心的人这样子啊。星座是牡羊座，然后火象星座
超级棒超级棒
对呀、啊，然后那个做事情超级快，然后是很理性思维逻辑思考的人。我在怀老大的时候我已经把就是市面上面就是有关于零岁到十二岁要看的书籍我都一次都买好，其实是给我自己看的，就是零岁的小孩是怎么样啊，一岁是长怎么样所以就真的是照书养这样子。然后所以我就觉得说哎，有这样子的依据呢应该可以比较多的了解。事实上后来我发现如果对孩子啊对青少年我还算有耐心，可是在对大人的部分，因为我们后来工作之后我就发现说我在工作里面呢做事就是很快速然后很结构的人很理性的人，那就是那个耐心一直是我自己觉得很缺乏的。在这样子的状况底下，我觉得获得很大的教训跟学习就是身体出了很大的状况啊。那虽然孩子们也都蛮乖的，其实我觉得我自己蕴藏着那种虎妈的个性在隐藏的心里面这样子。因为呢我就问我们家孩子，我就是很有意思，我就问他们，他们现在都很大嘛，二十几岁了，那我就问他们说你觉得妈妈我在上正念以前跟上正念以后你们觉得最大的差别是在哪里这样子。然后我们家姐姐哈，她就想说你比较没有那么容易生气的。她说以前我很容易生气哦，可是气我会把它气到他们身上，但是我可以气到坐在这边然后就把脚踹出去，那个桌子整个哗往前移动非常的远。那我觉得说也跟丽莎很像，就是可能找不到一些方法吧去安顿自己。然后就算我看了很多的书，学习有很多的能力，比别人好像比别家长多懂一点，但是真的在家庭的现场，育儿的现场里面，就会真实的去看见说其实心里面藏着那只小老虎或者是那把火烧在哪里这样子，还有这个耐心是这么足。所以刚开始就是也是因为这样子，然后就是看清楚了看见自己，然后上了课程之后呢当然也没那么快可以改变呢。我想我觉得最肯定自己的就是说其实我会愿意把一件事情好好的了解， 然后好好的去做好它。所以当我开始就是去接触了大人的课程，不管是 MVCT 的课程啊，或是 NESR 的课程，我都老老实实的上课。所以那时候呢，就会有很多，其实陆续会有家长或者是老师说，那你可不可以来我们班帮我们上课这样子。有一年呢，我很疯狂的，就是大概接了同时接了三个国中的班级，然后两个国小的班级，那几乎一个礼拜，因为都还不在台北市，跑来跑去，时间上都充满了。那当然你会觉得很疲倦，可是我那时候会深深的去感受到说，其实这个也有可能是我自己，或是说在这个学习过程里面，是我自己希望能够去磨练自己的耐心啊，那所以每一次呢，我就会把它当成是在练习磨练耐心的过程。所以我想说，这些的初衷里面呢，还是回到自己嘛，就是自找的，自己觉得说，还是我自己心里面有一个很大的需要。那可能是不管是在我的青少年的阶段的自我的照顾啦，哈，所以青少年的阶段。需要自己被自己照顾，或者是说，其实我后来因为这次的访谈里面，我有去想想看说，说对啊，最早我是怎么去培育出来我自己对儿童青少年的兴趣？后来我才想到说，哎，原来我从大学，我大概从21岁开始，我就开始跟青少年接触，所以跟那些可能是叫就是高关怀的孩子们，然后我们都会办一些团体跟课程嘛，哈，然后就跟青少年一路接触到学校毕业，然后还有在工作的时间都是跟儿童青少年接触。当然后来很大的时间里面，我跟妇女工作跟家庭工作，因为那时候呢，其实心里面会知道说，我们要把儿童，我们要把孩子照顾好啊，大人的自我照顾好，大人我一定是最重要的。所以刚开始我毕业的工作里面，我都是做儿童青少年的可能机构跟单位。后来我决定转妇女机构，可是我心里面深深的知道说，当如果我们的家庭啊，我们的家人大人们没有办法就是有一个好的状态或者是一个好的环境的孩子们的话，其实很困难。因为孩子们他们就是跟着这个家庭里面去运作，然后去成长，其实他很难长出他自己的样貌这样子。那一直到学了正念以后，才会觉得说，哎，其实也有可能，就是不管是给大人自己的学习，或者是给孩子一些方法，在这个过程里面，可能我没有那么快可以去帮忙到他的家长或是就是家庭或者是学校，可是他能够有一些方法跟工具，其实可以帮忙他自己的。所以不管是这几年在就是中心的师资培训，或者是说我们跟 MOSA 教育基金会、新源教育基金会合作的课程里面，都是这样子的一个看见，就是说孩子们学习的这些方法，有时候他们就回去教给自己的兄弟姐妹啊，或者是说爸爸妈妈。有时候甚至交给那个其他的朋友们，那我觉得看到这样的事情是自己最开心的啊！你会觉得说，好像是不小心播下的一个种子，那个种子刚开始也是为了自己嘛，哈，就跟立山一样，然后慢慢的啊，就飘散到各处去，就像蒲公英一样哦，就飘散出去了。我觉得看到那个回馈，我觉得是最开心的部分。最困难的部分是为什么说是合作呢？因为深刻去感受到，其实孩子呢，他自己还没有那么办法完全的去帮忙他自己，他很需要大人的照顾跟帮助。可是现在呢，我会看到很多在家庭里面的状况是，家长愿意花钱让你小孩来上课，但是他们就觉得说，你上课就变好了。好，那我觉得那个是最大的困难，因为其实不管是在家庭里面，其实是大家需要共同去合作然后去成长的。可是如果说只是把这个部分的成长交给某一个对象，例如说不管是孩子或者是你希望你的伴侣，他怎么会是这样子呢？他应该要去改变他自己啊。如果你希望对方去成长的话，我觉得那个 那个就会有很大的困难点。所以一个合作的概念呢，彼此支持的概念里面呢，才有办法大家是往前走然后去成长的。那是在家庭的部分，那如果是在校园部分其实也是。我现在看到的部分是我刚刚说了，就是我刚开始都是我自己进班嘛，去带孩子们上课。那老师们都觉得孩子的确有一些转换啊，然后班级的氛围也变得比较好，然后孩子们就比较容易稳定安静下来。那老师他们就在旁边协助跟看到这个转化跟改变。可是像我们合作这一整个老师好像是我们自己女儿的导师嘛，然后我就说哎，要不要来上课啊，老师可以来上课了。他就说哦，我们交给专业的就好。好，所以你就知道那个合作的概念呢、啊、如果没有下去说大家一起往前，因为孩子他可以学习也可以影响到，可是由下而上其实力道是有限的，那也只限于他自己。有时候大人反而会变成是一个处罚啦、啊、或者惩罚的方式，比如说你都学正念呢，你怎么还不会呢，我本来就回房间自己精进一下、啊、看看精进病，或是呀你就是这样的，那怎么学正念还不会啊？对，那如果你大人们自己也有学习，你就会知道说哎，不是这样的概念，我们一起来嘛，或者是有时候是需要给孩子多一点的耐心跟时间，还有就是他们要被支持跟承接的方式是不太一样的。那我也看到说在 MOSA 幸运教育基金会现在已经三届了嘛，那现在今年要进入第四届，那这些老师们学习之后呢，其实他们可以影响很多学生，所以反而是大人的学习，大人的稳定，然后教给学生之后由上而下，然后能够彼此支持跟陪伴，影响家庭，影响整个就是影响其他人的那个力道是大的。所以我觉得那个最大的困难是大家观念的改变，就是说是不是这个学习只限于儿童，我应该不是，是我们要一起。所以是我是会希望说是大人啊、老师啊、家长、学生都可以共好，大家是往前的，没有办法把责任交给某一个人去承担这样子。
我记得我最记得佩玲在我们师培，就是我们在上完课的时候一直给我们一句话，就是我们在教孩子的正念的同时，其实我们也是自己有正念的在教孩子。这一句话我从认识佩玲到现在，其实我一直把它放在心里面，因为它对我来讲是影响很大的。对，当我们很知道自己在做什么的时候，其实就会让自己继续走下去。
是啊，
你记得我们那个进班的时候啊，你都会叮咛我们要让孩子去写那个学习单，对不对？
嗯，
对。然后我自己在看孩子的学习单的时候，其实有很大的那个互动。
嗯，
对。学习单在儿童正念上面是我们看到孩子一个很大的回馈，对，他在学习的过程里面。然后我们可以再跟他做什么样的互动，而且在里面其实我们也可以看到孩子内心的世界，不管他是用画画的方式，或者是说他用文字很简单的注音符号，我们都可以看到孩子的当下状态的呈现。
其实学习单的部分呢，是有时候用写的，但是其实它都内容很简单嘛，就是你上这个课你身体有什么感觉情绪，然后还有就是你想到了什么，那你还有其他地方有什么感受吗？像呼吸的感觉，其实是一些很简单的部分，然后是增加孩子对自我的连结，透过一些本来是只有感受上面的东西，透过文字把它记录下来跟表达出来，他自己也会比较更清楚这个学习的过程，这些部分，然后也增加了我们跟他之间的连结。因为呢，其实孩子他到底有没有他想什么，或者是说他到底在什么状态里面，大人很难从外表表情去看出来。我常常说那个我们的表面笑度，有些人孩子表面笑度做得真的很好，就是呢他做得非常的挺直，而且呢很认真的，不东倒西歪，然后好像可以好好的静心啊，静坐啦，然后参与活动跟课程。
可是透过学习在里面的时候，我们会发现说这样的孩子呢，他就是习惯配合，那他就是在自己的想象的状态跟空间还有世界里面，然后他也不喜欢这样子的一个学习课程，那可是呢他表面上就是很配合跟服从的，所以如果没有透过学习单写下来，然后而且让他知道说其实他是可以按照他自己的想法去写的，不管是喜欢或者是不喜欢或是没感觉的，我们也不会打分数啊，或者也不会把他叫来骂这样子，他就可以真实的去写下他当下的那个感受是什么，而让我们比较就是让一个代课的人啊，或者一个陪伴的人比较清楚孩子们的状态是什么。有一次我也是印象深刻的是在小学的班级，可是这一次冲突的人是那个班导，班导就因为上一场我在上课的上一堂课发生一些事情，还有下课还没处理完，他就叫学生当场很脾气，他的脾气一个啪冲出来，他有发现说原来我在上面，他就把学生带出去，但是那个就是指责学生的声音还是很大声这样子。在那个时刻呢，其实我还有底下其他同学都被惊吓到，都有情绪的感受，所以可是也是一个很好的学习哦。老师发生了什么事，那这个小孩到底做了什么这样，但是那个惊吓出现的时候呢，我就必须要回来我自己，我发生了什么状况啊？我没有办法停止老师对学生做什么，老师后来有把他带出去，然后呢我只能处理我自己跟学生在场的学生们的情况，所以我说出了我的心情，我说老师刚才好像很生气啊，我也被吓到，然后说你们呢，孩子们就会陆续说出他们的情绪跟心情这样子，所以我就问孩子们，那这个时候我们可以用哪些方法来帮忙我们呢，帮忙自己，然后大家开始说了五指山，或者是呼吸，小气球呼吸，原来三年级嘛，小气球呼吸，好，就说好，那我们一起来做做看，那你做完的时候有什么感觉，你就把练习呢大家说出来的练习我们就做一下，然后你可以去重新感受到，哎，那个自然的流动，然后老师就带着那个学生再回来了，再回到那个班级里面，那我们就再继续进行课程。所以其实孩子们他们会有很多例如像想上课啊，不想上课，这些都这些都是正常的状况，都还好还好这样子。那我觉得是对我来讲说，反而是一个困难或是冲突出现的时候，它是一个练习的机会，我怎么去转化或者体现啊，我们正念里面常讲的去体现那个 embodiment， 那个当下我自己的状态，我会用哪一些练习来帮忙我自己，或者是我怎么去回应那个学生当下的状况，我们把它转化变成练习的机会，那就是每一次的学习哦。所以当我们透过每一次的学习，他知道说哦，原来正面灵也是会被吓到的、啊、也是觉得哦好可怕哦，如果我被人家这样子的骂，或者说如果我很多情绪我想要骂人的时候，我也会充满了紧绷紧张或者是怎么样这样子，然后可是我可以怎么样子帮助自己的时候，大家都是一种学习。所以后来的课程里面呢，大家就会把这样的学习的概念交给孩子，还有带给我们可能想学习适配在儿亲工作的一些伙伴，尽量不要从行为跟表现里面去看待孩子的状态，而是尽量去贴近当下的情绪跟身体的感觉是什么。那如果当下没有办法，因为有时候是个别的状况啊，可能透过像学习单这样的书写的情况，让他能够去反映出来，去写下来他感受到了什么，那这样子呢，下一次的时候我就有机会可以去重新的去跟他去做一个重新学习的或者重新练习的一个状态这样子。
在国外，正念进入校园已经数十年。中心与新元教育基金会合作的正念校园计划，七年有成。2024正念论坛将由林桂珍老师带来正念班级的经营心法。搜寻2024正念论坛，或点击下方说明处连结。感谢您的收听，如果喜欢我们的频道，欢迎按下追踪或分享。也邀请你可以在下面留言，跟我们分享你的感受或想法哦。我们每一则留言都会看哦。敬请期待下一集的精彩内容喽！